我们今天的念佛期是第五天了，我们一天比一天念佛念得上归道，所以大家念得很好，相信各位一定得到很多的念佛的利益。那我们昨天讲的是说发菩提心念佛，菩提心要发的正确的心，那个菩提心呢才能够与念佛相应。这个我们平常说念佛念的相应，我们要细心的思维一下，念佛念的相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呢？稍微修行如果有一些体验呢，就会体验到相应的那个时候是什么意思，什么样子，自己的感觉。我记得在民国37年的春天，就是1948年，那个时候我在苏州灵岩山印光大师的道场在那儿挂单。挂单这个丛林的规矩呀，是在叫做上课堂，也叫云水堂，也叫十方堂，各处的名字不一样，都是那个地方。那个时候苏州的灵岩山住出家众都是男众，300多出家众，大家每天念佛。念佛照丛林的规矩呢，挂单也有几种，有挂的是海单，有挂的是比如说7天单，或者挂3天单，或者挂1许2餐，种种的不同，看那个地方啊，留单的时候情形而定。在一般丛林里都是海单。怎么叫海单呢？就是说你愿意走就走，愿意就住，住就住，没有限期说你住几天，你只要守规矩，你住一辈子都可以，但是还是挂单。那我就在那儿挂单，不算常住人，算挂单，挂单是扶住的，不是不算常住的人。常住的人是算什么人呢？要进堂，进堂要住在念佛堂里头，不能住那个云水堂，云水堂是挂单的地方。住在念佛堂里头，每天要轮流当值，靠法器当种种的值，那个就算常住的人啊。那挂单呢，不能当值，他也不想当值。我就是那种人，到那时候就是喜欢挂单，不想靠这个法器靠那个法器的，怕劳神，就在那儿念佛呀。我们那时候处处挂单，大家很多人也不认识啊，但住几天以后大家沟通了，一认识很好，但是不准讲话的，里边那个上课堂里头不准讲话。到打板的时候就去念佛，念回来佛，回来自己坐在那个单上自己静修，你看经也好念佛也好，不准讲话。那我有一天呢，就念心里头念佛，坐在那儿啊， 都不准出声的，出声妨碍人家嘛，那地方。凡是大众熏修的地方，你自己不能妨碍旁人。一天念佛念的一下子，就念说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就盯住自己这一念心的时候啊，看你有没有一念相应一念佛呢？你那每一念是不是在念阿弥陀佛，一点没有流失呢？这一下子就走进，我们现在叫投入了。投入了就有一两个小时啊，就是这个心里头就一边念佛，一边就里边就有这两句话：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。一边念佛一边有这两句话，到最后就想出来，我这个无始以来生生世世啊，在这个六道轮回里头受种种的苦啊，就是因为没有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的原因。假如我过去生生世世早着点儿，就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，我不但能够升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恐怕早已也就成佛了。一边念佛一边就里边会转动这些个念头，那当下身心呢，是不同的感觉，那种喜悦就是叫法喜了，是从里头发的往外发，外边的东西根本就不知道了，有几个小时而已，但是啊，到现在还记得。我们平常念佛，有的时候这个心呢，一念心呢收不回来，念念佛他就跑了，心跑了，念念佛心走了，或者念念呢念得很平淡，没有念佛的味道，没有法味，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就与阿弥陀佛呀就很隔得很远呐，你感觉着阿弥陀佛在西方，我们在东方，很远。如果能够有一次你念到一念相应一念佛，念念相应念念佛的时候，你感觉你的心呢，跟阿弥陀佛好亲切呀，阿弥陀佛就在我旁边啊，并不是上到西方极乐世界十万亿佛都那么远呢，就在我旁边，你就是念就是了，他们就在我旁边陪着我呀，所以你这个身心呢很安乐。但是这个时间呢不能够维持的很久啊，就又散了。所以呢我们的散心的时候和在那个念一点相应的时候呢，都是那一念心。为什么它会散？为什么它也会有一点相应呢？从这一点证明啊，念阿弥陀佛是有效果，不是说没有用。所谓没有效果，就是我们念的功夫的问题。我们从这个地方啊，可以增加我们的信心，对于念佛法门的信心。你不管它如何，你念，或者它不相应，也不用管它，你就是念，总有一天，它会给你一点消息呀，告诉你， 阿弥陀佛就在身边。但是我们这个众生凡夫修行啊，他就有障碍了。我们平常说愿消三障诸烦恼啊，那个障碍呀、啊，每一个人都有，多少之分呢？拿我自己说，在红罗山的时候，北京红罗山也是念佛祖师道场，那个时候根本哪也不想去，说上南海超普陀山去也不想去，观音菩萨哪儿都有嘛，用不着去，就在这念就是了。但是最后不由你不下山，那个是外境压力很大的，不走不成了，并不是自己要下山。那个莲木这个红罗山的时候啊，哭着下山，舍不下来，我哪儿也不要去，我就在红罗山，不成非得走，就哭了，哭着下，那太想红罗山了，就是不想下山，结果还得下来。下来以后呢，就住佛学院了。后来到了灵隐山，这个障碍呢，那前头以前的障碍不要提了，讲不完。到了灵隐山，正在这儿念佛，念得有点法喜了，又有了挂碍了。什么挂碍呢？这个方丈和尚派知客师父到上课堂去，说叫我进堂，进堂就是进念佛堂。我说知客师父慈悲，我不去，我愿意挂单。知客师父说，方丈和尚不是随便叫人进堂的，有时候你讨单想进堂还不给你去呀、啊、叫你去你还把这个机会错过不去。我说我不要去。后来又请这个纠察师父又叫上课堂，又来找我说，方丈和尚还是让你进堂。第二天我也还是说不去。不去的时候，第三次知客师父来找我说，方丈和尚找你到方丈聊，那就好像老百姓见了皇帝，那就没好事了，就一直把我叫去，不去不成，我知道哎，恐怕有问题了，就去了。到了方丈寮，方丈和尚说，你怎么不进堂啊？我就说学人，自己称学人，我说学人喜欢挂单，方丈和尚慈悲成就我好了，没这么多话讲，进堂去，回去。他不跟我讲话，就是不进堂不成了。好了，你想走下山都不成，为什么呢？苏州灵隐山有四个山东人会武功夫，外边看山巡山，谁要偷这个灵隐山的松树柏树，有两个山东人会武功。这个大门口门头寮有两个会武功，你要想出门呢，要有课堂知客师傅开一个条子给你，说这个人出去了他才放人，不然到那门大门口你上哪儿？我下山，课堂条子没有，回去没有理讲。我们知道这个道理呀，不进堂不成了。倒是进了堂以后呢，那问题多了。今天靠大庆明，大庆是维诺师傅靠的，但是呢，维诺师傅平常特别的法会大，这个大普佛呀或者干什么，才是维诺师傅靠庆。平常念佛早晚课多分都是月中靠，月中靠。头一天靠庆，二一天靠 木鱼三一天靠灵骨，四一天靠小木鱼，这都是排着的。一进堂行十方礼，行十方礼呢，我就往西单这边站，有东单西单，好像我们现在也是啊，在当中行十方礼，靠西边站一点。什么意思呢？靠西边站一点，然后他就把你送到西单上去。西单是老修行，不要靠法器。如果你靠东单一站，就把你送到西单上，东单上去，东单上都是年轻的，要靠法器。我就往西单那边站一点，我心想不要靠法器呀。那个维一诺师傅说，你年轻轻的往那边站干什么，过来，要我得上东单一站，站那行王十方里一安单，带着那个锯啊，握锯啊，各位受大戒就知道有那个握锯啊，斩锯那个锯啊，把我一安，后头那个纸条啊已经都贴好了，月中，我在那还不知道当月中干什么呢，他先把贴好了，十个月中之中我是第九个，你说不干不成。我在上课堂挂单念佛的时候念得很好啊，我早晨吃稀饭吃六碗，这一回呀、啊、一到了念佛堂啊，一直往下减三碗，最后不想吃就想下山，念不成佛了。就为什么念不成佛呢？那个聪明的规矩啊，靠法器，靠错一下，引磬木鱼什么都好，你靠错一下下来就要行十方礼，要忏悔。他那没有钟板，如果有钟板的地方靠错一下钟板的话，要挨六香板，跪在那儿挨打的，都有规矩呀、啊、那我们住丛林的都要懂啊。哎呀，怎么出去呢？怎么下这个灵验山？我心不在灵验山了，印光祖师他也不管我。后墙两人多高，没人救，后头是山，要有三个人，这边拿行李，那边掉下去，这才能开小差，才能逃。没办法，这时候念佛也不成了，吃稀饭也吃不好，吃饭也吃不香了，各位看看这个修行，这个张道元就来了。在那念佛堂里头，在那念佛，一边念佛一边打妄想，这时候不是一念相应一念佛了，是一念妄想一念佛，变了。再想一念相应一念佛，没有办法，怎么也不成，就想什么呢？这灵验山住这么多出家的师父，比我个子高的也有，比我本事大的、学问好的、修行好的都有，我几时出得去啊？哪里轮到我出去呢？就想出去，出不去啊。结果呢，一段时间呢，老天不负苦心人，哎，有一天呢，这个纠察师父到了念佛堂，跟维诺师父讲，说是方丈和尚叫我下山到下院去，到苏州，苏州有个报国寺，报国寺这地方是印光老法师闭八年半关，这个地方是灌房，也很大了，也很多房子。叫我做什么去呢？说下头去整理藏经，这个有一位居士啊，是开银行经理，他信佛。这位居士，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的名字。有那个海潮音上的那个文章，还有他的名字，我还看着过。姓沈呢，叫沈醒书，醒悟的醒，书就是书摆的书。这位居士啊，他花了500块钱现大洋买了整 整个的旧书店的旧书都是那线装本啊，通通都是佛教的佛经，乱七八糟，好像烂纸似的，找不着头绪了，一大堆，就像用那个大货车就拉到报国寺，堆了三间房子，叫我们去整理这一部经有多少册，谁翻译的，都要整理好，一摞一摞的摆在书架子上，写一个目录，叫我们去做这个。我不晓得为什么叫我去呢，我也不知道。后来我就想了，这心里的当下就开心了，我要出了，我要下灵隐山了。在收拾行李的时候，我们上山的时候是背着啊，好辛苦背着上山挂单，没人给我们拿呀。这个时候下山是长处派我们到下头工作的了，哎，有人帮我们担行李，自己甩手清风就下山，不用自己拿了。但是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呢，这个灵岩山是以堂主，除了方丈和尚，就是堂主最有权，等于委员会一样。堂主师父也有很多种不同，也有高低。但是在妙真和尚，就是方丈和尚的那个房干，那个房间对面一个房间住的这位堂主师父啊，是最高最大。结果他是谁呢？叫净念法师。他是跟我们檀溪老法师在青岛的学生，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的，这个名字我听说过，没见过他人。他就跟我好有缘呐。他说你呀，你用不了的行李，你给我给你保存库房，放在那儿，不要都拿那么多，很辛苦的带下去。你还有，如果到山下头，你不愿意干那个工作，你就跟我讲，你说我不干了，我要回山念佛，你就随时回来，我会帮你忙，跟方丈和尚讲。我就说，堂主师父慈悲，我的行李都是随身用的，这个我不用存库房了，我都带着吧。就这样，他也不知道我不想回去了嘛，他还以为我还不想下山呢，他的意思。还没神通，后来这一下子就下山了。哇，好像那鸟啊长了翅膀了，可出了这个笼子了。你看看，明明是念佛堂，是灵岩山的道场，不想住了，因为靠法器呀。我为什么讲这个呢？我们各位师父靠法器呀，他用功啊是打圆场，所以但是为了大家他有功德，因为这都是我经过的，这经过的这些个履历呀，所以法器靠得好呢，帮助我们修行，法器靠得不好呢，有时候打圆场，所以靠法器是很劳神的。我就是怕靠法器，所以就这个时候呢，把这个念佛呀念得下了山了。下山这个道，从苏上头山上灵岩山到苏州还有一段路，要坐一个小江船，小江船那个小船也就是坐十几个人呢。到了苏州这个城里头，一下船碰着我们现在的灵岩山这个妙莲长老了。他是上山，我是下山，一见面，哎，他说你上哪儿？我说叫我到报国寺去。我说你呢？他说我上山。他有点磕巴嘛，不是？我上山。他那时候在山上当，好像当纠察师傅。我们就见了这一面呢，在小船上。到今天我还回想得到，恐怕妙老记不得了。他也知道见过，他不记得，没我记得清楚了。那我就到了报国寺了。所以这一次你看我们这个人呢，真是要结缘呢。 十年到今天到了台湾庙老那儿一个大道场，我们又这样都在这儿大家又见面了，所以这个因缘不可思议。但是到了报国寺以后，我跟各位讲一个简短的故事。我见，简单说，我见了一位持准提咒到了刀立天，就是平常说玉皇大帝那个地方去了，但是他吃了八年的准提咒，后来呢有一天到的刀立天上去，回来了他准提咒他不念了。我问他怎么不念了呢，他就跟我说他的为什么不念。他说我念了八年的准提咒到了刀立天，刀立天是三界二十八天的第二重天呢，那上边还有二十六重天，我八年就算四年好了，一重天要二十八重天，要二十八个四年。他说现在我五十多岁来不及了，初三界我改了念往生咒，念往生咒如果我八年不是这样竖着，我打横出去我就到了极乐世界了。哎，我一听他算这个道理很对呀，不念准提咒了，竖着上不去就横着出去，改了念往生咒了。就是劝各位呀，有些人修密宗的，我劝你念阿弥陀佛好了。我们今天时间到了，过了已经，哎，谢谢各位，今天讲到这儿。恐怕上午我们大家受八关斋戒完全是讲的国语，恐怕有的老菩萨少数人呢不清楚，那么现在想补充一点，请我们这个道光法师翻译台语。八关斋戒这个第一条就是说不杀生，第二条是不偷盗。这个简单讲一下啊，不杀生呢现在不讲了，讲这个不偷盗的问题呀、啊、我想讲一点帮助我们念佛的人呢修行。那我们念佛的人谁还去偷盗呢？不念佛的人一万个里头也没有一个呀，为什么还要讲呢？这个与我们日常生活有关系的不感觉、这个道戒在我们以前亲近慈州老法师是专门红绿的，那个慈老法师说所有的戒律戒条道戒最难持，所以现在简单讲一点。比如说真正是啊去偷盗什么了，哪个人都不会的。我举个例，比如我们在家庭里边父母儿女的关系好了，比如说父母给钱给儿女去买一个或者很好的手表，很好的这个录音机，他最喜欢的，虽然是你拿钱给他买的了，给了他就是他的，物有主，一有了主了，如果他不知道你给他搬了家放一个地方他找不着了，回来他发烦恼了，我那东西找不着了， 他就有烦恼了，这个就有问题。这个戒律是保护我们大家不生烦恼的，你要给他挪动，你要跟他说啊，我把你这个东西给你挪到什么地方去了啊，你这个地方碍我的事，这才可以，因为那个东西是他的。如果是父母，好像母亲的什么首饰啊，什么戒指啊，钻石啊，值钱的东西，这个儿女呀，也不能随便给他放一个地方让他找不着。虽然是妈妈的，但是你当儿女的要给他收起来放一个地方，你要告上他给他放在什么地方了。不然等你也上学了，妈妈要出街要去有应酬，找他的首饰找不到，他就也烦恼了，那你就是当儿女的也犯了盗戒的，与盗戒有关系了。就是他的东西你不能给他挪动，你要挪动得要不给他生烦恼。还有我要用他的东西，这普通的不会了，重要的跟他说一下，不要让他动心动念。大家我们朋友也好，上班同事也好，凡是他有主物的东西，一动一用就要说，说给那个主人知道。不然呢，不生烦恼不要紧，生了烦恼就与盗戒，由从盗戒里边生出来的微细的东西给了人的烦恼呢，那就是盗戒的关系。大家要注意，这个与我们人生有关系呀。他不是偷，就给他挪动搬了家了，他生了烦恼了，也是不好的了。还有比如说大家同事在一个公司里头做事，不是我管钱，不是我管账，有一个同事呢虽然是很好，他现在在写账，在写数，写这个钱数，你不要看他，因为你看了将来出了事有你，与你有嫌疑呀。我不看我眼清净，他有事情不关我的事。我们人呢，因为我们是众生啊，就想知道他的事情，就想知道他有多少数，这个是不好的，这个是打相差的，这个不算是重的盗戒，轻的呀，这个是很轻啊，不是重的，但是也要小心。再说比如说他人旁人讲私话，讲东长西短的私人的话，没有说让我们听，或者他有点避讳不想给旁人知道，你明明知道，你呀在旁边就想着知道听，这叫偷听。这个偷听，所谓偷听就是与盗戒有关系呀。他要说什么不用管他，他也说什么说什么，我不听，远离，甚至于躲开他才对。所以我们眼清净耳清净都是戒律。哎，那个很多了，现在我们简单再说第三条，这个不淫戒。我们受八关斋戒和受五戒的这个淫戒不同，五戒是说不邪淫，夫妻不算。现在受八关斋戒呢，好多人都知道了，不过怕有的老菩萨不晓得一两位或者少数人。不淫戒就是夫妻也不能同居这一天一晚，这是八关斋戒里头的这个不淫戒。第四条是不妄语戒。不妄语 这个地方我解释一下啊，说我妈受了这个不妄语戒了，我们不能说瞎话了。这个地方你才受了八关斋戒，一会儿到了街上有一个人他不认识的，他问你，你家在哪儿住啊？你的电话是多少号码啊？你不认识他，你要不要告上他呢？你不打妄语吗？这点问题呀，各位要小心，不能告上他。因为什么呢？我这个不打妄语，我没有害他，但是我要防，我要保护我自己，保护自己，没有害他人，不能跟他说呀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呢，啊，这是要保护自己的。哎，所以这个不妄语也有很多种啊，这里全要方便智慧。总而言之，第一个不害人家，保护自己，种种都是自己看情形做。这个讲话的技巧啊，是学不完的。在以前在北方啊，有一个小故事啊，两个兄弟到田里头种田呢，这个哥哥就年纪大，这个弟弟呢10岁8岁呀，小孩啊，不大懂。他呢到田里头呢，大家就把鞋脱下来放在那个地头上啊，不穿鞋了。他就跟他哥哥说，他很大声啊，他怕他哥哥不知道，说你怎么不穿鞋呢？他说，哥哥哥哥，我把我的鞋呀放那个豆子苗下边了。他哥哥说好。待一会儿，因为那个地头啊，那个田头啊挨着路边啊，乡下人嘛很苦啊，都穷，要个现在给人也不要。待一会儿呢，他的鞋不见了，不见了。这个时候他说，哥哥哥哥，我的鞋可不见了。放的时候他高声大声喊，哥哥哥哥，我把鞋放在那豆苗底下了。等鞋不见了，他说，哥哥哥哥，我鞋可不见了。小声，这小声还有什么用啊？你早着点颠倒过来就好了嘛。放的时候要小声，丢了时候要大声啊。哎，不对了。所以这个讲话的技巧，对我们学佛的人呢，讲话低声呢有很多好处。这个在我们亲近慈州老法师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有一个慈州老法师的学生，他小3年毕了业了，他要回他的这个出家的常住。这个住佛学院的学生读书的人呢，他读完书了，这一本书也放不下，那一本书也放不下，都要带着。他就装了2箱子书，都是佛经，带回去了。他那个出家的地方是乡下呀，